大家好，我是碧儿心理师，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叫做自杀防治。希望听完今天的广播之后，可以一起为自杀防治尽一份心力，不只关心自己，也能保护他人，一起成为自杀防治的守门人吧。这个主题会分成上下两部分，上半场会先谈谈自杀，让大家对于自杀这个主题有更多了解，下半场会讨论到防治的部分，说明防治的三个小技巧，一问二应三转介。那在开始之前，我们来听一首歌，唱的是在低潮的人不想醒来，觉得自己不够好，唱的是有黑暗就有光明，但同理有光明其实也会带来黑暗。是谈什么是自杀防治之前，想和大家先来玩一个简单的心理测验，来了解一下大家这一两个礼拜过得如何。接下来有五个小题目，请大家从零到四分里面选择最符合你的状态。零分是完全没有，一分是轻微，两分是中等程度，三分是厉害，四分是非常厉害。想请大家仔细的听，然后把最符合你状态的分数选出来，把每一题的题目加起来哦。那么开始，第一题，最近一个礼拜中，包括今天，我的睡眠困难，比如说很难入睡啊，很容易醒来，很早起来，像是可能九点该睡的时候，你拖到了十二点才睡得着，一点、两点、三点才睡着，或者你好不容易睡着了，但在两点、三点的时候就醒来，醒来以后又睡不着了，那帮帮自己的状态设一下分数哦。这边再提醒大家一次，零到四分，零分是完全没有这样子的状况，一分是有一点点这样子的状况，两分是中等程度，三分是厉害，四分是非常厉害。大家想一想哦。好，第二题，最近一个礼拜中，包括今天，我感觉紧张不安。一样有零到四分，把完全没有到非常厉害这中间比较符合你状态的分数，给他一个分数以后，跟前一题的分数加起来。大家都好了吗？好了的话，我们要来到第三题。最近一星期中，包括今天，我觉得容易苦恼或动怒，很容易一下子就觉得别人很烦很讨厌，一直来跟你说话，甚至别人的关心你也觉得很不需要，还对他生气。一样从零到四分选出一个你的分数哦。接下来第四题，最近一星期中，包括今天，我感觉忧郁，心情低落，觉得很沮丧，觉得很烦。分数都加好了吗？加好了的话，我们要进到最后一题，第五题。最近一星期中，包括今天，我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觉得自己没什么用，觉得自己不够好。一样从零到四分，全部都加起来以后，来看看自己几分吧。不过在那公布答案之前，我们还有最后一题特殊题，这一题不用加分，但是也很重要哦。这题的题目是，最近一个礼拜中，包括今天，我有自杀的想法。从零到四分，给自己一个分数吧。大家都有听得仔细吗？如果算好分数的话，就要来公布答案了哟。刚刚得分是零到五分的同学，恭喜大家，身心状态和适应的状况都不错哦。 而得到6到9分的同学，大家这边有一点轻度的情绪困扰，会建议可以找信任的人谈一谈，如果是朋友那就更好了，可以舒缓一下你的情绪哦。在得分10到14分的同学呢，可能是有一些中度的情绪困扰，会建议寻求心理咨商，看看是不是需要接受更专业，也就是医疗精神科方面的治疗。那在得分15分以上的同学，比较属于重度的情绪困扰，会建议同学直接的寻求专业的咨询或是精神科的治疗哦。这样子的医疗比较能够协助到大家，这样有比较了解自己的情绪状态，还有要怎么样因应自己的情绪状态了吗？至于刚刚还有一题特殊题，这一题是附加的问题，如果这一题的评分是2分以上的话，也会建议大家寻求专业的咨询和精神科的医疗哦。接下来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好奇，会想说为什么没事要谈自杀防治嘞？啊，我又没有想过要自杀，自杀防治守门人又是什么，听都没听过。但其实自杀在台湾的盛行率是不低的，根据研究统计，在台湾人口中有自杀行为的人，1万人中就有1到2人自杀，有自杀企图的人，1000人中就有1到2人，而100个人里面就有1到2人出现过自杀的想法。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可能都是我们的常设同学，可能是亲朋好友，也可能是我们自己。这时候讨论自杀防治这件事，不只是对自己的照顾，也是对你所关心的人的一种保护。而保护就是所谓守门人的概念，会希望我们可以守住这些可能有机会去自杀的人，让我们定期的去关心，去接触这些可能需要帮助正在受苦的人和家庭。我们增加自己对于可能会自杀人的敏感度，而且可能会去做出适当的回应。最重要的是我们正视自杀这件事情，而不会对于求助的人带着异样的眼光，给他们贴上标签。所谓的贴标签，就是我看着你，但只看到你的某一个负向的特质，然后用这个特质定义你的全部，看不见完整的你。想必大家都有类似的经验吧，被他人定义成那个自杀的啦，那个吃药的啦，想必都是不舒服的感觉吧。自杀这件事情有时候不容易直接的去谈，因为很多人常常会避讳谈论死亡，甚至可能会觉得啊，不谈没事，谈了出事。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因为自杀的污名化，而反而让许多有自杀意念的人不知道要向谁吐露心事。公开谈论自杀不代表鼓励自杀行为，讨论自杀并不是带着开玩笑的方式去说去问，而是希望大家能在谈论的时候可以厘清对方是不是真的有风险，有危险可能会去做，了解对方困扰的原因，在自己有能力的范围下帮助和陪伴对方。而在没有办法帮得上忙的时候，我们可以带着对方去寻找可以帮助他的人和资源。这样子厘清的过程里面，同时也是给对方一个机会去考虑，考虑是不是真的要做这件事情。拉长了那个时间，情绪有时候会得到一个舒缓，一个缓解的一个契机，才可以有效的提供帮助，进而达到自杀防治。所谓的自杀防治，其实就是早期发现，早期介入，早期协助。而早期的意思是，在你发现一个人有自杀的想法和风险的时候，到他真的到自杀死亡之前的这段时间，因为也只有这段时间我们才有机会做些什么。而只要在他还没有真的自杀死亡之前，我们都是可以早期的去给他一个帮忙。那要怎么早期发现呢？我们可以看看他的心理层面上是不是有比较多负面的想法和信念，很难被动摇。生理上是不是有一些重大的身体疾病啊，精神疾病啊，或是有使用酒精或药物，这些也都比较有可能提升他的风险，我们可以去注意看看。在环境上是不是有遇到了很大的压力源， 像是感情或是人际关系的不好，家人或朋友病故，经济的困难等等都有可能。还有，过去如果曾经有自杀经验的人，也是比较有可能是风险的原因。如果发现有比较符合这些风险因子的人，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去关心，但也可以找找看你所关心的人身上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特质，像是他可以忍受挫折，或是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有比较多的因应方式，知道自己有这条这条这条的路可以走，如果这条不行，真正重要的是其实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有求助的意愿，会愿意接受帮忙。这些是所谓的保护因子。大家一定都有听过忧郁症这个疾病吧？忧郁症是辨识自杀风险的指标之一。没有经过治疗的忧郁症患者中，大概会有 15% 的人因为自杀而身亡，但如果持续接受治疗的话，是可以到少于 3% 的。希望这样的数据可以让大家明白求助和治疗的重要跟可贵。刚刚提到的这些风险因子和保护因子对于自杀的影响不会是单一的，也就是说不容易因为一件事情、一个感觉或是今天而已就做出自杀的行为，往往是由生理、心理、环境、社会文化，甚至有可能因为模仿，比如说艺人或是你喜欢的明星如果自杀了，因为模仿效应而自己也去自杀等等重要的因素掺杂在一起，而且又可能因为困难自己自行整理感觉，或缺乏求助的勇气，缺乏求助的管道。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注意这些因子的累积哦。虽然不是全部的人在遇到事情或者想自杀的时候都会求助，但大部分的人确实都会透露出不想活了的话语，或透露一些自杀的警讯，所以辨识自杀的警讯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会误以为会说自杀的人一定不会自杀，但其实有些警讯我们是可以从语言和非语言中察觉到的。那么该如何察觉？要怎么察觉？察觉到了之后该怎么办？我们就在下半场的一问二应三转介这边再继续讨论，让大家来听一首歌。紐がほどけたから結び直すのは苦手なんだよ人とのつながりもまたしっかり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少年が僕を。同学们刚刚听到的歌是中岛美嘉的《我也曾经想过要一了百了》。这首歌的歌词在 前面几段谈了很多，我也曾想过要一了百了，是因为听到了海鸥在桥上悲鸣；我也曾想过要一了百了，因为在生日的那一天杏花盛开；我也曾想过要一了百了，因为今天跟昨天一样，根本就没有改变。而想要改变明天，今天就得要有所行动，有所改变才可以。虽然知道，但就是真的没有办法。曾经想过要一了百了，是因为心里空了一块，得不到满足，希望被填满。曾想过要一了百了，因为鞋带松了，不知道怎么把东西绑在一起，就连看其他人的联系也是。我也曾想过要一了百了，是因为少年时期的他盯着我自己看，我想对自己的说声对不起。而在歌曲的最后，其实他所谈的是我曾经想过要一了百了，是因为还没遇见你，而像你这样的人诞生了，让我稍微喜欢上这个世界了。因为像你这样的人活着，让我对这个世界稍微有些期待了。这是这首歌词的内容。我想它很简单很明白的直接谈了非常忧郁、很孤单、没有希望、觉得自己非常非常不好的人的心情，但同时也在说人要怎么能活下去呢？是因为有身边的人，是因为遇见了某一个人，是因为和人产生了连结。 我想这就是所谓的爱吧。今天我们在这边谈自杀防治，我们谈了什么是自杀，谈了什么是风险因子，谈了什么是保护因子，而我们身为自杀守门人，我们就是所谓的保护因子之一。在监所里面，我们可以成为同学们的保护因子。学习自杀防治重要的，除了在这里面可以拯救别人，可以保护别人，可以关心别人之外，我们到了监所外，我们可以保护我们所爱的人，陪着他们，陪着他们度过那些很困难的时间。接下来要送大家一首歌，是魏如萱的《陪着你》。今天的主题就先到这边咯，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大家好，我是碧儿心理师。大家还记得昨天的主题自杀防治守门人吗？我们谈到了很多和自杀有关的事情。我们借由小测验，从一些情绪不安、烦躁、睡眠或饮食，了解自己的心理状态，也突破了一些自杀迷思。像是过去可能以为讨论自杀会提高风险，但其实不会。另外，过去可能对于忧郁症、曾自杀过的人有一些负向的认识，但事实上，希望大家可以将这些负向的标签从对方身上撕下来。这些虽然不容易，但相信大家可以借由感同身受的经验去调整自己面对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另外，我们也学习了观察保护因子和风险因子，也谈到了风险因子的生理、心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等好多面向。希望大家可以了解求助和提供帮助的重要性。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接续着上次还没分享完的自杀防治守门人的三个技巧，一问、二应、三转介。一样在开始之前先来听一首歌，是 TZ Back 的《深海怪物》。这首歌令我想起曾经觉得自己活着，但也只是活着，像个会呼吸的石头，没有人可以影响我的思考，动摇我的任何情绪，也不一定像是深海怪物，但像是宁静的死水，觉得再也不可能感觉到小时候曾体验过的快乐。希望这首歌让我们和还在深海里的同学们站在一起。
多想再一次和你共舞，月光温柔洒在海面上，那些永恒青春
那么让我们来进入今天的主题，自杀防治守门人的三个技巧，一问、二应、三转介。首先是问，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主动关怀和积极倾听。关于询问，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哦。第一个重要的是一种态度，也就是这可能是唯一一次介入帮助的机会的这个态度。因为当我们发现有人可能因为有些困难出了状况却错过了的话，或许就真的没有下一次了。当我们发现了需要帮助的人，他们很可能是我们的亲人，是我们的朋友，或是现在坐在你身边的人。一旦感到不对劲，请立即去询问，关心对方，这就是最佳的时机。如果对方不愿意接受帮助，或是不愿意谈论，也请坚持下去。他们可能会觉得你很烦、很啰嗦，或很沉默的不想告诉你，觉得什么都没有啊，不要管我啊，但也请耐心的继续关心，让对方在比较可能敞开来向你诉说的地方去谈这些事情。 因为可以让对方放心的诉说，在安全的空间，他才还有可能会敞开心胸。当他开始说话的时候，请不要打断他。你们的倾听可以救人一命，请为这段谈话拨出一些时间，而不是说、哦、我很担心你，不过我等等可能跟女朋友有约，拍谁呢？当你的生活，当然你的生活也很重要，所以当你有感觉到很难施力的时候，可以提供任何一个有帮助的相关资源。大家可以想想看，自己拥有些什么资源，或是你曾经接受别人提供过哪些资源呢？我们等等会说明一些询问技巧，但这些技巧是其次，重点是你问了，是你表达出了你的关心。刚刚提到的是问的态度，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到底要问什么呢？我们可以问的问题分成四个方向，有问感觉、问行动、问改变、问征兆。问感觉的部分，我们会问无望感、无价值感、过度的罪恶感和羞耻感，还有悲伤、自责、无助之类的负面情绪，以及持续的焦虑跟愤怒。那什么是无望感呢？他们很可能会说，事情不可能变好了，已经没有什么好做的了，我永远都觉得没有希望，不知道还可以坚持多久。无价值感的部分，他们可能会说，没有人会在乎我，没有我，别人会过得更好，这个世界少了一个我，也不会有什么改变。那再接下来是问行动，问行动的部分包含三个，一个是上次也提过的，有没有药物滥用的经验，像是可能喝了很多的酒，经常喝，或是使用毒品。那他们也可能会谈论或撰写有关死亡的情节，像是歌词、日记、写信。如果里面谈到死亡，我们也可以注意看看。另外，他们也可能变得攻击和鲁莽。再来，我们也可以看看他的改变，像是人格上的改变。他们可能原本是一个很会交际的人，很会开玩笑的人，但现在变得很退缩、很厌倦、很冷漠。以前明明就会打打闹闹，现在你靠近他，搞不好还会把你的手拨开。他们也会变得犹豫不决。当然，也可能很相反的是，原本沉默的人变得多话，变得很外向。还有问行为，他们可能会变得没有办法专心，然后在睡眠跟饮食习惯上面，很可能没有胃口，没有食欲，体重开始渐渐往下降。也有相反的，就是吃的太多，睡眠也是，可能睡得太多或完全起不了床，有时候会很早醒来，或者是完全睡不着。那兴趣丧失也是其中一个，像是对于好朋友、对于以前的嗜好、个人的清洁，就可能不再整理自己的房间了，可能以前很喜欢打麻将、很喜欢爬山，现在都不想去了。接下来会问征兆，征兆有分为语言、威胁、行动计划跟自杀企图。语言的部分，我们可能有时候会听到流血流了多久才会死呢？这类的话语。威胁的部分是让我们感觉到是一种被威胁的感觉，像是可能会说，没多久我就不会在这里了，干脆去死一死好了，反正也没有人会在意。这种让人听起来其实觉得好像对方可能真的会去死，但是自己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威胁感。还有行动计划，他们可能会安排身后的事物，可能会开始写遗书，可能会开始送自己喜欢的东西，珍藏已久的邮票集，珍藏已久的娃娃，最喜欢的东西送给你，希望你能好好的保管着。他们也可能会研究药物，研究那些他们想要用来自杀的工具。那还有过去如果有自杀的历史、自杀的企图，也是我们会需要注意的征兆。那在知道了这些问的方向之后，我们要来看看怎么问。有两种问法，一种是间接委婉的问法，像是你最近是不是感到不快乐？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吗？有些人在发生像你这样的事情之后，很常会有想不开的念头，那你会不会也是有这样的想法呢？你有没有曾经想过睡一觉醒来以后就再也不要起床了？你有没有曾经想过活着没有什么意义，觉得很没有价值， 而且也没有人会在乎。这是比较委婉的方法，没有直接的谈到你是不是想要死、想要自杀。那另一种是可以直接一点的问，当然我们也要有一种关心的态度在里面。我们可以问，你有没有想过用自杀来解决问题呢？你会不会有想不开的念头？你有没有可能觉得活着没意义、没价值，也没有人在乎？那提醒大家有一个比较不太适合的问法，像是哎，你该不会想要自杀吧？你不要跟我说你想要自杀哦，你不要想那么多啦，这睡一下就过去啦。我以前也这样啊，我比你还惨嘞。我以前也这样，我比你过得更惨的这种方式是大家蛮容易使用的安慰法。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也曾经很辛苦很痛苦的处境，但也都活过来了，也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希望对方能走出来。但是其实每个人的经验都不相同，就算在同样的经验里面，每个人的心理强度、内在的韧性也都是不一样的。让我们先放开自己去理解对方吧。接下来是二，应的部分，适当的回应和支持陪伴。当我们发现对方自杀的意图跟风险变得明确的时候，我们自杀守门人的任务第一个就是立刻转变成说服当事人要积极的延续生命。我们劝说的成功要诀之一就是减少当事人觉得被遗弃的感觉，也就是表达出他是重要的，不要假装不知道，不要太急躁、焦虑、紧张，放松一点，不要怀疑他，不用却觉得他只是在开玩笑，我们认真的听他说，不需要做一些道德的劝说。虽然我知道很多人会有宗教信仰，但也尽量不用以教义来说服对方，也可以避免使用否定和斥责的态度去回应他。那要怎么回应才比较适合呢？我们要做的是开放的讨论那些失落的感觉、孤独的感觉，还有没有价值的感觉，这会让对方的情绪起伏的程度减缓。我们可以试着说，发生了这样的事，你一定很难过吧？如果是我的话，一定非常无助。我们可以提供对方情绪的支持，积极专注倾听他们的遭遇和问题。希望大家可以记得的是，你的倾听跟协助可以让他们重新燃起希望，并且产生改变。接着我们试着找出自杀以外的处理方式，因为自杀本身不是问题，是他们用来解决他所遭遇的困境的方法。我们可以回应的是，有没有可能我们一起找找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呢？接下来就尝试和对方一起寻求帮助，让对方愿意寻求协助。我们可以说，你是不是愿意再答应我，在找到任何协助之前不要结束你的生命。回应是我们一边理解对方，一边把焦点放在个人正面的力量上，提供他们任何形式的希望。接下来是最后三，转介的部分，转介资源跟持续的关怀。自杀防治守门人最重要的其实是互助合作。生命是非常沉重的，我们很难只用我们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去撑住另一个人的生命。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足够多的资源，而且尝试让各种资源来支持我们一起撑住对方，我们才不会连自己也撑不下去。如果连自己也跟着受伤和生病，那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只有我们有足够的力量的时候，才可以做到不只是被动的阻止，也有能力转介和处理，拓展这些资源网络。那就来看看有哪些资源网络是我们可以使用的。这些资讯相信不只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这些别人就像以前一直所说的，不只是你身边的朋友，还有你的家人跟你所爱的人。在医疗面的部分，有精神科跟身心科，但大家要记得，有时候住院其实是一个很必要的选择。 因为住院有24小时的人会帮忙看护着，这样才不会让你的亲人好亲朋好友精疲力尽。在社区面的部分，有社区心理卫生中心、自杀防治中心。另外，大家如果有家庭方面的困难，也可以找更生保护会、家庭支持服务。就业的方面，有利博他兹，在所内也有大团辅、小团辅等就业辅导。电话有一个很推荐大家的安心专线，它只要打4个号码1925，还有个谐音叫做依旧爱我，它是24小时的免付费电话，如果有需要，随时都有人会在那边听你说话。另外也有生命线，相信大家也都听过，是1995，它的谐音是要救救我，它也是24小时的电话哦。另外还有一个是老朋友专线，但是这比较是属于可以给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人来试试看，他的电话是0800228585。大家有把这些电话抄下来吗？另外在所内的话，大家也可以一起想想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在这边我想到的是，在有紧急状况的时候赶快按下报告灯，然后如果你在平常发现同学跟自己有需要的话，可以报告主管，转介辅导科或身心科。那今天的主题就到这边，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听听这首歌，是黄玠的《下雨的晚上》。每个人都可能经历过或正经历着漫长的黑暗期，希望大家可以给予彼此一个理解。
期待着明天的阳光，晒干悲伤，温暖而奔放，那些最真实的失望，去感受它，慢慢变成营养。经过了漫长的黑暗，是为了看见更亮的光芒。让我知道你真正的想法，让我保护你度过。
这个单元快要进入尾声喽。经过这次分享，希望大家对于可能有自杀风险的人都增加了一些了解，未来亲朋好友和身边的人有些征兆的时候，可以早期发现，早期介入，协助对方获得早期的协助，知道怎么问问题，要怎么应对。当然有时候如果遗憾的事情真的不幸发生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寻求帮助，因为一个人的自杀不会只有一种理由一个原因，也不会是你做得不够好。无论如何，这次的单元希望大家可以帮助你所关心的人。每次谈到自杀的议题的时候，都会想到这两个单元播给大家的这些歌。那今天想送给大家最后一首歌，叫做《面对明天的勇气》。
还好有你聆听我的名字。